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2月8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众院星期一可望通过庇护港人法案。朱莉安妮确诊感染中共病毒。学生家长纽约市府前聚集，要求初高中重启校园。美国明年对台两军售案，台国防部话约$8亿。委内瑞拉国会选举，蓬佩奥指是场舞弊骗局。全美国计划再制裁14名中港官员，主要是人大代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已经搁置两个多月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可望于星期一在众议院进行全体院会审议表决。法案在国会参众两院投票通过之后，将会递交到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据美国之音报道，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是在今年6月由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和共和党众议员金辛格所提出。目前这项法案被列为各自辩论规则，那是指法案不存在争议，获得至少三分二的议员支持，立法得以进入快速通道，内容上不会再添新的修正案，因此一般预期该法案将会可以顺利在星期一下午的投票中获得通过。根据这项法案，美国政府将会为目前在美国已经签证但是回香港可能会面临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还可以加速处理为逃离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赴美难民申请程序，并且将这一类别的申请剔除在美国每年整体难民接受人数限制之外。法案亦都要求美国政府在移民政策类别上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移民申请。法案还鼓励理念相近的盟国为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星期日，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莉安妮传出确诊中共病毒的消息。川普在推特中说，朱莉安妮是到目前为止纽约市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他一直不懈地揭露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他的中国病毒检测是阳性，很快就会好，我们将会继续前进。朱莉安妮转发了川普的这条推文，并且表示感谢我所有的朋友和支持者的祈祷以及祝福，感觉很好，将会快速恢复并且跟上一切。朱莉安妮的仔安德鲁转发了川普的推文说，我爸爸朱莉安妮正在休息，得到很好的照顾，感觉很好，感谢所有关心他健康的朋友。目前朱莉安妮正在在医院治疗。川普团队律师艾利斯星期日傍晚发文说，为朱莉安妮市长祈祷，他是一名坚强的战士，川普法律团队将会继续我们的重要工作，为选举诚信而战。我们在每一个州都有一支强大的团队以及能干的当地律师，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我们会继续努力点算所有的合法投票。因为纽约市的7日平均感染率超过 3%， 市长白思豪决定由11月19号起关闭学校，所有学生在屋企以上网形式上课。之后在家长的抗议下，学前班和小学7号重启校园，但是初高中依然关闭。星期日，几十名中西族裔的家长和学生在市政府广场举行集会，要求初中和高中也都要重新开放。学生和家长手持横额写着儿童需要参与，学校是安全的等标语，高叫重启学校的口号，要求市长和教育总监重新开放初中高中。 主办单位开放纽约学校团体指出，一些大的小朋友绝对需要面授上课，由于在屋企上课没有社交和运动，焦虑以及抑郁在青少年中呈上升的趋势，遥距学习所带来的孤立性和瘟疫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危机。纽约居民联盟主席、第28区市议员参选人庄东伟表示，根据数据，学校比餐厅、酒吧要安全，有些小孩在屋企没人辅导，在用电子设备上亦都有障碍，例如不知道怎样登录，找不到上课网络路径，不知道做什么作业等等。他尊重不少华人家长觉得仔女在屋企才安全的选择，但是亦都认为教育局应该给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多一个选择，可以给他们送仔女上学。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黎英杰日前表示，美国明年还有对台军售案。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12月7号表示，目前美国对台军售还有两宗，总金额大约8亿美元。黎英杰11月28号出席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协会研讨会的时候说，今年美国对台计划中的军售总额高达118亿美元，是台湾史上单年最高的年度防务采购。他说，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对台军售，而且亦都是执行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持续对台军售，针对国防部透露，明年还有两项对美军购案。张哲平7号在立法院虽然没有透露确实的采购项目，但是他表示，目前还有两项，美方还未进行知会国会程序，总金额大约8亿美元。国防部表示，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对台供应出售防卫性武器，有助于强化台湾整体的防卫能力，确保台海和印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国防部表示感谢。在反对派的抵制下，委内瑞拉在星期日开始了有争议的国会选举。今次选举由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倡导，但是被该国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联盟所抵制，并且说该选举是一场欺诈行动。据福士新闻报道，瓜伊多的反对派计划在选举之后几日内进行公投，询问委内瑞拉人民是不是希望结束马杜罗的统治，并且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发文说，委内瑞拉已经发生选举舞弊，马杜罗非法政权宣布的结果不会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今日发生的是一场舞弊和骗局，而不是一场选举。星期六，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亦都表示，委内瑞拉星期日举行的选举是欺诈，美国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要求委内瑞拉实现自由、基本人权、法治和真正公平的选举。此外，美洲国家组织亦都表示将不会承认委内瑞拉今次国会选举的结果。今次美国总统大选中被指控涉嫌造假的 Smartmatic 点票软件亦都同委内瑞拉关系密切。美国律师鲍威尔表示， Smartmatic 的持有人包括两名委内瑞拉人，同该国的独裁者查韦斯以及马杜罗政权有联系。香港四名立法会议员早前被褫夺议员资格 DQ 之后，美国据报正准备新一轮制裁中港官员，人数有12至14人，最快在美国时间星期一公布。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作出上述报道的时候说，新一轮的制裁对象主要是中共人大代表，亦都可能涵盖香港官员，但是就未有明确人名或者官职。据报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金融制裁。消息指华府预定最迟亦都只是在这个星期内公布，最快在美国时间星期一公布。对这个消息，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暂时未有回应。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根据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决定褫夺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的立法会议员资格，引发民主派议员集体辞职，国际社会关注。以英美为首的五眼联盟要求北京撤回 DQ 决定，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上个月曾经表示 DQ 事件反映一国两制现在已经成空，并且预告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回应。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美国对中港官员已经实施两轮制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华达州选举电邮转发巴基斯坦，被通报司法部。大法官提前宾夕法尼亚州邮寄选票案的文件递交截止日。澳洲移推严厉新法，禁止侵犯人权者入境。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选民权益组织日前已向司法部通报了内华达州选举电子邮件系统同一家与军方同情报部门有关系的巴基斯坦公司之间的关系。选举诚信组织真实选票 TTV 在11月3号大选之后，就向内华达州州务卿索取了选民档案。州政府随后在回复电子邮件中附上了一份选民档案，但 TTV 发现这一些信息同时亦都副本给了名为 wakis@kaftet.net， 即巴基斯坦 Kaftet Solutions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巴特的电子邮件。TTV 创始人兼总裁海瑟琳·恩格尔·布雷希特上个礼拜在写给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约翰·德密斯的一封信中表示，他对在电子邮件的副本栏中发现巴基斯坦的邮件地址感到震惊，并已通报司法部相关事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要求宾夕法尼亚州官员在星期二上午9点前提交简报，以回应国会众议员迈克·海利提出的诉讼，争取推翻该州的选举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星期二亦即是安全港原则又名避风港条款的最后截止日期，该期限要求结束围绕选举的争议，以便各州在12月14号选举团会议之前选择选举人。大法官阿利托最初要求在12月9号下午4点前进行回应辩论，之后下令提前进行，而星期二可能是最高法院受理海利案的信号。该案上个礼拜未被州最高法院驳回。众议员海利表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在去年通过的77号法案允许无理由邮寄投票的规定违反了宾夕法尼亚州宪法和美国宪法，并指出增加邮寄投票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宪法修正案。该诉讼案将寻求让几十万张选票被取消资格，如果胜诉将能够颠覆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结果。根据明年将提交澳洲联邦议会的严厉新法律，澳洲将禁止侵犯人权者入境，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这个可能将会是澳洲几十年来对人权法律做出的最重要的补充。一项两党参加的议会调查建议联邦政府颁布类似美国的马格尼兹基法律，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个人实施签证和财产的相关制裁。根据该法，新法律将给澳洲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考虑对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中共政府官员实施制裁。澳洲的外交、国防和贸易联合常设委员会上个礼拜已完成了报告，建议澳洲制定基于美国马格尼兹基法律的新法律。该报告将在今个礼拜公布。美国的马格尼兹基法律授权美国政府对违反人权及国外腐败人士实施制裁，例如禁止入境、冻结并禁止这一类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悉尼神风暴网站报道指出，澳洲政府高层消息人士希望在明年制定这一个新的制裁制度，但强调需要首先考虑调查报告的结果。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团队进入密歇根安特里姆县审查 Dominion 投票机。 川普乔治亚州演讲，为美国优先而战，拯救美国。朱利安尼表示，三个州可能由立法机关推出选举人。鲍威尔表示，这个是一场高度协调、资金雄厚的大舞弊。川普准备进行里程碑的选举改革，呼吁赢得参议院。以下是详细内容。川普法律团队星期日开始对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的22台 Dominion 投票机进行取证审查。川普法律团队高级顾问詹娜艾利斯星期日上午在接受 Fox 节目 Fox and Friends 的采访中说，我们的团队当日上午8:30到入去，将会在那里停留8个钟左右进行取证审查，约摸48个钟后会有结果，这个会令我们对这些机器了解得更多。12月4号密歇根州的法官海文艾尔森海默落令授权对这些投票机进行审查。川普团队对法官授权审查 Dominion 投票机的决定表示欢迎。川普法律团队负责人鲁迪·朱利安尼此前发推文说，这个是诚实选举的重大胜利。朱利安尼说，就是在安特里姆县曾经发生不可信赖的 Dominion 投票机将6000张川普选票转了给拜登。安特里姆县发言人杰里米·斯科特说，取证图像将由11月3号大选中使用的远域制表中拍摄。法官海文·艾尔森·海默的这个决定是源于选民威廉·贝利所提出的法律挑战。贝利指控选票在一个专装的重新计票期间被损坏。法官艾尔森·海默的命令指示，安特里姆县要维护、保存和保护其拥有的所有用于选票制表的记录。艾尔森·海默在命令中没有提到总统选举，不过安特里姆县却因在总统计票过程中所出现的事件引发对 Dominion 投票机的争议。该县的总统大选计票的最初结果是拜登获胜，受到质疑后发现 Dominion 系统的所谓故障，令到6000张投给川普的选票转了给拜登，最终川普赢得该县。该县书记官后来表示，这个是人为错误导致的，但是多位证人已经指称 Dominion 投票机存在将川普的票转给拜登的现象。美国知名律师西德尼·鲍威尔此前曾经表示，他手上掌握大量选举欺诈证据，还掌握 Dominion 投票机实时操控选举的照片。鲍威尔已经在乔治亚州和密歇根州提起诉讼。川普总统12月5号前往乔治亚州为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助选。1月5号是乔治亚州参议员决胜选举，是决定未来两年美国国会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乔治亚州两位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分别是海利·洛夫勒和戴维·帕杜，他们都在这里寻求连任。川普在集会现场对数千名支持者表示，这场选举至关重要，控制国会参议院就意味着控制我们的国家。川普说，如果民主党偷走选举，你们将失去一切，你们的人生准则将不复存在。川普说，民主党想抢走你们的工作，抢走你们的边境，抢走你们的自由，抢走你们的宗教，抢走我们刚刚恢复的美好圣诞节。川普表示，民主党对待中共的外交政策就是臣服于共产党过去70年的社会主义统治。为了和中共做生意，民主党在中共的胁迫下宁愿放弃美国优先政策。川普对现任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洛夫勒和帕杜赞赏有加，他说帕杜一直是维护美国优先政策的坚定斗士，洛夫勒强硬智慧，一直努力为美国优先而战。洛夫勒12月5号通过推特表示，民主党国会参议员班尼·桑德斯将洗刷走他和帕杜当作首要任务，目的是令参议院成为极左派， 桑德斯的意思就是要被激进左派掌权，然后提高税收，撕毁医保，封锁经济，填塞最高法院。帕杜12月6号通过推特表示，乔治亚州永远不会走入社会主义。他呼吁热爱自由的美国人在国会参议员决胜选举中投票，支持他和洛夫勒。川普在5号的演讲中说，选举欺诈的证据确凿，大家不能够被硅谷的言论审查员和腐败的民主党政治机器及其同伙偷走国会参议员决胜选举。川普呼吁乔治亚州的爱国者都出来投票。川普竞选团队律师朱利安尼星期日在接受 Fox 商业台主播玛利亚巴蒂罗莫采访时表示，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和密歇根州这三个州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可以投票决定派出自己的选举人。朱利安尼指出，这一举动获得美国宪法的支持。宪法专家艾伦德乔维兹星期日对巴蒂罗莫说，显然州议会有权在选举人投票之前选出选举人。川普律师顾问詹拿艾利斯近期一直游说州议会，因为11月3号大选期间存在选举欺诈的证据，州议会有权选择自己的选举人。各州在12月8号之前要解决选举争议和确定选举人，12月14号选举人团要见面投票。12月4号美国无党派律师团体托马斯莫尔协会的阿米斯塔德项目发布一份白皮书，提出目前针对确定选举人和选举人团投票的最后期限并非一成不变。朱利安尼星期日对 Fox 商业台表示，在乔治亚州议会举办的听证会上，共和党成员看到听证会显示的证据，对证据显示的欺诈行为感到厌恶。朱利安尼在采访中提到乔治亚富尔顿县 State Farm 球场的监控录像，该录像显示选举官员在叫投票观察员和一些选举工作者离开后，由黑布冚住的台底拎出一个箱，箱入面装住选票，并开始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计票。讲到乔治亚州时，朱利安尼说，乔治亚州议会是目前第一个要求收回推举选举人团权力的立法机构，这个是开国元勋赋予我们立法机构的宪法责任。朱利安尼说，密歇根州正在考虑同一件事，不过他们未走到那里，但是他们正在草拟一些东西，亚利桑那州也在草拟，所以这三个州好可能最终由立法机构决定选举人是哪个。著名律师鲍威尔上个星期五表示，自己已经收到了选票被销毁的证据。他说，我的办公室入面就有一大包被碎纸机切碎的选票。12月4号鲍威尔接受了 Newsmax TV 的主持斯金菲尔德的采访。他先讲了一下他在威斯康星州和乔治亚州的诉讼的情况，包括从星期一开始，乔治亚州将就鲍威尔在该州提起的选举诉讼举行听证会。上个月尾，他向美国第11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要求在全州范围内禁止更改、清除或销毁 Dominion 投票机数据。在威斯康星州，他要求州法院阻止该州州长托尼·艾弗斯将已经认证的选举结果转给选举人，并要求艾弗斯和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撤销该认证，以等待全面调查和法庭听证会。鲍威尔在采访中还说，这些人进行了你可以想象到的各种形式的欺诈，这个是一场欺诈高度协调至今雄厚的舞弊行动，现在他们有25名律师与我们对抗，我们拎到了大量的证据，乔州州务卿拉芬斯佩格先生正是在这里讲大话，应该对他和其副秘书的财务状况进行刑事调查， 因为他们在乔治亚州不需要投票新系统的时候，突然订了金额为1.7亿美元的预算购买 Dominion 的合同。鲍威尔在最近几个星期不断接受媒体采访，他在星期一夜间话给 Fox 新闻主持人肖恩·康尼蒂，有证实舞弊的证人受到殴打被送往医院，他提出应该为证人提供保护。他在接受另一名主持人卢多布斯的采访时，呼吁彻底清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星期六，川普总统在乔治亚州发表集会讲话时表示，在我们赢得联邦参议院之后，我们需要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举改革，包括选民身份、居民身份验证、公民身份确认。川普说，你们应该看看是谁在这里投票。他补充说，在2020年美国没有一个州甚至做出任何真正的尝试来验证那些通过邮寄选票投票的人是不是有资格，同埋是不是合法注册选民，这个是一种耻辱，舞弊的证据是压倒性的。11月的美国大选存在大规模违规和舞弊事件，包括以死者名义投票、跨州投票、选票到填日期、阻止监票员近距离监督计票，和将川普的选票转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等。川普在这次乔治亚州召开集会，旨在为两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海利·洛夫勒和大卫·帕杜的连任助选。若共和党赢得参议院，川普总统的计划还包括全面修整选举安全系统。川普说，因为现在 Dominion 投票系统是个笑话，而且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 Dominion 系统被指参与大选舞弊欺诈，将川普的选票转了给拜登。美国知名律师鲍威尔已经在密歇根州、阿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提起诉讼，指责 Dominion 投票系统配备了 Smartmatic 设计的软件。川普在星期六的集会上还督促选民在1月5号投票给共和党议员洛夫勒和帕杜。川普说，民主党只有作弊才能够赢得乔治亚州的选票。他呼吁乔治亚州选民要守住底线，在星期一前注册为选民登记，请拯救我们的国家，这个是美国的命运，我们战斗到底，因为我们心灵流动住红蓝白的颜色，我们绝不放弃，绝不后退，绝不妥协，因为我们是美国人。
川普助选乔州人改口号，为川普而战。乔治亚州是川普大选争夺战的重中之重，无论总统选举还是1月5号的参议员复选都意义重大。12月5号晚在乔治亚州举行的为该州两位参议员助选的竞选集会上，川普显得心情大好，成竹在胸。川普总统对现场数万名热情的支持者说，我们只会赢，我们一直赢，我们总是会找到赢的办法，现在不是撤退的时候，现在是比以前更要用力战斗的时候。这个捍卫参议院的集会是晚上7点钟开始，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首先上场感谢大家对川普的支持，呼吁大家为保持参议院席位而投票，不要被禁声，使用每个人的合法权利。接着川普总统发表了大选以来首次的公开演讲，川普说，他上任的4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抽干华府沼泽和令到美国再次伟大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他如果败选，现在最高兴的就是中共和伊朗。他明确表示，为了美国他绝不妥协，他说要抽干华盛顿沼泽，拯救我们的国家，这个是美国的命运，我们一定战斗到底，绝不放弃，绝不后退，绝不妥协，我们永远永远不会投降，因为我们心灵流淌住的是红白蓝美国国旗的颜色，我们是美国人。这一次大选中，共和党在国会参议院以50席比48席领先，共和党只需赢得1月5号乔州参议员复选中两席的一席，就可以在新一届国会中维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川普发言中提醒大家，民主党人正试图夺走美国。1月5号的复选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参议员选举，并呼吁乔治亚州选民在12月7号前注册为选民登记。如果你们不去投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获胜。评论家曹长青发推文说，川普总统选后首次造势演讲，全场万众欢呼，群情激昂。但同以前不同的是，不单止高喊再干四年我们爱你，而增加了呼声更强烈的新口号 Fight for Trump， 为川普而战，显示选后共和党支持者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强烈地挺川普，要为他争回选举公道公平。左派虽然偷大选，但这个场面会令到他们震惊。与此同时，川普团队仍不屈不挠，为选举的公平奋斗。美国茶党爱国者组织 Tea Party Patriot 领袖珍妮·马丁 Jenny Beth Martin 在12月5号在推特上宣布，川普阵营已经提诉乔州，敦促法庭下令乔州重新举行大选。同日，参议员特德·吉鲁兹 Ted Cruz 发表声明，支持共和党人发起的宾夕凡尼亚州选举结果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并呼吁最高法院紧急开庭审理。德州共和党人说，他们对宾夕凡尼亚州的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一项紧急上诉已经递交到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严重的法律问题，并促请最高法院应尽快审理此案。克鲁兹指出，宾夕凡尼亚州宪法要求亲自投票，但是去年该州立法机构对法律的修改违反了该州的宪法。他说，这个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是不利的，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看到的痛苦分裂需要解决。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人民负有责任，以确保我们遵守法律并遵守宪法。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审理此案，将是帮助重建我们民主制度的完整性的信心的重要一步。吉鲁兹仲指控，宾夕凡尼亚州最高法院由于目前的左派多数构成而存在意识形态偏见。吉鲁兹说，违法行为被民主党主导的宾夕凡尼亚州最高法院加重很多，该法院发布了反映他们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多项决定。在民间，沉默的大多数越来越勇敢。12月5号在华盛顿州，川普支持者和大打出手的安提法成员对垒，共产流民被爱国者打到节节后退，川普支持者受够了安提法的暴力，开始反击了。西雅图记者 Katie Davis Scott 在他的推特发布视频说，华盛顿州议会大厦外的安提法武装分子和爱国者之间发生了巨大的战斗。视频可见，在挥舞美国国旗的民众反击下，安提法暴徒一步一步败下阵来。其他一些网友亦不约而同在推特发布了爱国者大战安提法暴徒的视频，说大家面对暴徒的不断骚扰已经忍无可忍，愤然还击。还有一位网友发推文说，他今日遇到一位中老年白人夫妇，因为男士戴了一顶 Trump 2020的帽，于是他们交谈了起来。原来夫妇两人是来自田纳西州，说那里的人都知道川普大胜，民主党想偷取胜利，他们那里保守派家家户户已经枕戈待旦，意思是拿着武器在那里守候，一旦拜登上台，大家就会拿起手中的武器和他们战斗。他说，7400万拿着枪的自由捍卫者是绝不会被民主党的共产势力阴谋得逞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张欣，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有：大幕拉开，川普演讲高潮再现，议员齐发声声讨中共；密歇根州法官下令查 Dominia 设备，朱利安尼披露诉讼目的；乔治亚州冠票女团伙作案，其周慕卿话冇选举欺诈。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5号，川普总统选后首次造势演讲，长达1小时45分钟，现场仍万众欢呼，群情激昂，显示选后共和党支持者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强烈力挺川普，要为他争回选举公道公平。左派虽然输了大选，但是这个场面会令他们惊魂， 同时整个舞弊诉讼的进程亦进入了一个渐露成果的阶段。国防部换主米勒后踢出11名影子阴谋集团顾问，比如基辛格、奥尔布赖特等，之后12月4号代国防部长米勒将考瑞·洛文杜斯基和大卫·鲍斯加入新的11人顾问团。这两人是川普2016年竞选经理和副经理，曾经联合写作《让川普做川普》一书。由于近日要川普启动军管的呼声加大，国防部亦加快了换人的步伐。同样是12月4号76名宾夕法尼亚州议员联名提出否决选举人认证结果，提议表示2019年宾夕法尼亚大会对联邦选举法进行了全面修改的议案，实施了合法的保障措施，以确保新系统安全透明。这些变化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包括州长汤姆·沃尔夫的签名。不幸的是，州长沃尔夫和其他人迅速着手破坏根据该法律提供的很多保护，国会有权拒绝未得到正常投票或合法证明的选举人票。上述行为破坏了宾夕法尼亚州选举学院代表团的合法证明。出于这些原因，我们由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签署敦促你反对2021年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期间从宾夕法尼亚州联邦获得的选举团投票，并为维持这种反对而投票。同样是12月4号 ,20 名共和党议员要求巴尔调查乔治亚州的选票。由阿拉巴马州众议员莫布鲁克斯领导，包括新任成员在内，议员们对司法部对国家投票欺诈指控的松懈态度表示不满，并引用了令人震惊的乔治亚州舞弊录像。莫布鲁克斯已经保证在众议院挑战州选举学院的选票，他说有证据表明乔治亚州的选举过程已因民选欺诈和选举失窃而遭到破坏，必须对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的肇事者进行调查，并酌情予以最大程度的起诉。巴尔最近发表的声明说，国防部还未有发现足够的欺诈手段来改变结果，表明拜登取得了胜利，因此备受抨击。特朗普此后一直在考虑解雇他。2020年12月5号，华盛顿邮报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所有249名共和党人进行了调查，只有27人会承认拜登为总统当选人。另外11月30号网上流出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导教授翟东升在视频中炫耀中共在美国发展的第五中队，坐实了美国政治经济精英和中共的勾兑，彻底败露了1992年至2016年的美国政府被蓝金王以后，蓝即是指网络监视和攻击以及信息控制，金是指金钱利益贿赂，王是指性贿赂，一切都掌控在中共手中。这个视频现在已被大陆全网删除。还是11月4号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副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同意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的观点，即中共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我们的情报清楚显示，中国共产党将不惜一切代价发挥其影响力，取得全球主导地位。声明中说，北京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是蓄意而且阴险的，他们利用一切可用的影响工具，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加速自身的崛起。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都表示，美国不会坐以待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表示，情报很清楚，北京打算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主导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中共应该是美国未来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华盛顿亦应该做好准备，领导人必须跨越党派分歧，理解这一威胁，公开谈论它，并采取行动解决它。拉特克里夫还警告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阵营，不要将情报政治化。 并敦促拜登阵营诚实，并承认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威胁。12月2号下午，川普总统在自媒体进行了46分钟的演讲，尽管主流媒体集体禁声，不到24小时创造了 YouTube 470万观看，点赞34万，上940万观看，点赞 62.8 万的纪录，中意和不中意的比率 95.3% 对 4.7%， 这个和拜登两日前在霍士感恩节致辞只有 10% 中意、90% 不中意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纽约州亦就是12月2号川普演讲当日白天发生流星大爆炸，民间认为天人合一，人间要有大事发生。同一日，知名律师鲍威尔和伍德亦啱好发表历史性演讲。有网友曾咁样总结到，川普的对手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共和党的半数成员、整个民主党、面书、推特、中共、伊朗、委内瑞拉、亚马逊和他自己的司法部，但是最后加了一句，有上帝在，万事皆有可能。12月4号晚，纽约市警察局第40任警察局长帕纳德·海里克发推文说，重大新闻，密歇根州法官下令对安特里姆院的选举机械进行取证检查，并禁止取消和2020年选举有关的证据。随后，川普总统律师团队负责人朱利安尼发推文表示，赢得诚信选举的重大胜利。密歇根州安特里姆院法官下令对22台 Dominia 投票机进行取证检查。不值得信任的 Dominia 机械就是在安特里姆院将川普总统的6000张选票转给了拜登。Dominia 投票机造成的选票飙升发生在全州各地。当晚朱利安尼接受霍士新闻主播汉尼提采访时说，他对最近地方和联邦法院驳回选举舞弊诉讼并未感到气馁，他解释了提出法院诉讼的真正目的，我想去法院诉讼，这样事实就可以公布出来了。近日，川普团队律师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利桑那州、乔治亚州等地举行选举舞弊听证会，越来越多的舞弊证据曝光，令更多的美国民众了解到民主党左派、中共和外国势力对大选的干预和操控，形同一场政变，美国人民需要勇敢地站出来共同保护美国的宪法和法律。朱利安尼在采访中提到乔治亚州听证会上公布的监控录像，说这段视频是爆炸性的，代表着偷窃的选票超过可以扭转选举结果的选票数。朱利安尼说，简单的事实是，我们不需要法院，美国宪法将决定总统选举的唯一权力交给了州立法机构。川普律师詹娜·埃利斯3号亦表示，川普团队正两只脚走路，即通过立法会和法院解决选举欺诈指控。目前川普竞选团队已经提起至少46起诉讼，最近美国地方和联邦上诉法院驳回川普团队6个关键州的诉讼。12月4号，亚利桑那州法院驳回该州共和党主席沃德指控该州发生选举舞弊的诉讼，该州共和党随即回应说，最高法院见。当日，美国无党派律师团体托马斯莫尔协会的阿米斯塔德项目发布的白皮书显示，由于美国宪法将指定总统大选选举人的最终权力交给了州议会，人民选出的代表有责任判断相关事实并指定适当的选举人，但只受美国宪法规定的唯一限期，亦就是2021年1月20号中午12点的限制。当晚，美国著名律师鲍威尔接受 Newsmax 电视台访问时说，我们并不是为了单纯选举结果而战斗，这个是大规模的欺诈诉讼，随时可以因此使选举结果失效。最近公布的乔治亚州选举欺诈视频被视为强有力的证据，冠票女卢比·弗里曼更是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她的作案手段多样，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重复扫描相同的选票， 视频画面显示，被确认为亚特兰大富尔顿院州立农场体育馆的计票员弗里曼，在监票员回家之后，多次用选票制表机反复处理同一沓选票，同时断断续续地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可以看到弗里曼贴身拿着同一沓选票，同时将他们多次通过选票制表机计数，然后他又拿了至少两沓选票重复这一过程，每隔一段时间就偷偷望自己身后边有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行为，并且弗里曼重复扫描的选票是从床在台下边的手提箱拿出来的。虽然无法确认每沓选票的准确数量，但一位投票机专家曾经跟 Scientific American 说，高速选票制表机每分钟可以扫描800张选票。据视频片段，弗里曼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反复扫描同一沓选票至少两分钟。 Gary Pandit 确认了弗里曼的身份，随后还确认了弗里曼的主管，亦就是将手提箱入边的选票带入计票中心的人，是弗里曼的亲生女，金色发辫女子沙伊，正式的名字是莫斯。弗里曼作弊手段多样，之前还被发现他偷偷将一个类似 U 盘的东西传给了他的女，他的女又将这样东西传给一个身着灰色衬衫的不明身份的胡须黑人男，不清楚他们到底传了什么东西，一些观众说可能是一个 U 盘。12月6号乔治亚州国务卿布拉德·拉芬斯帕格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采访，主持人乔治·斯蒂芬·洛普洛斯问，你的办公室正在调查欺诈指控，他们发现了什么东西呢？拉芬斯佩格说，我们从未发现系统性欺诈，不足以推翻选举。我们目前有250多个案例，我们同州长取得了联系，并要求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以便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源，以迅速完成这些调查。但是目前我们看不到任何会颠覆佐治亚州人民意愿的事。他补充说，我作为国务卿的工作是确保我们举行诚实公正的选举，就这么简单，而完整性很重要。而最近川普律师在乔治亚州听证会上公布的乔治亚州选举欺诈视频已被视为强有力的证据，然后该州共和党籍州长肯普要求州务卿拉芬斯帕格进行选票签名审计。除了乔治亚州的州务卿，同一日，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众议院议长 Rusty Bowers 发声明拒绝推翻选举结果，声明说，川普法律团队要求推翻该州总统大选结果是非法的，他不会这样做。有人说，这场大选就好像一面照妖镜，善恶中间全部显露出来。苏格拉底说，宁可遭受不义，亦不主动为恶，宁可与他人失和，亦不与自己失和。无论民主党人定是共和党人，这个时候是重新选举历史的时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司法部长巴尔考虑年底前辞职，专家指川普的目标是引出深层政府，朱利安尼演绎佛推话感觉良好，审查密歇根投票机48小时后之结果，三名支持人士向纽约时报表示，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正在考虑辞职，他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宣布辞职。报道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说话，自从上星期以来，巴尔一直在度考虑辞职，而另一名消息人士就说，巴尔目前的想法是他已经完成了他打算在白宫完成的工作。根据知情人士的讲法，巴尔还未作出最终决定。巴尔在2019年2月被川普总统任命为司法部长，并且获得川普的信任。巴尔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同白宫的配合整体顺利。在总统选举期间，巴尔还曾经警告过，说邮寄选票将会导致大规模选举舞弊。而就在大选日之后，巴尔就很少公开露面，亦都没有对大选结果发表评论。 12月1号下午，美联社突然报道话，司法部长巴尔表示冇睇到影响选举结果嘅大规模舞弊行为。就事件，川普喺3号嘅评论话，巴尔对选举嘅调查一直都冇开始，否则佢会睇到证据。川普对巴尔嘅做法感到失望。而美国空军退役中将麦金纳尼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对司法部长巴尔对美联社的讲话感到非常震惊，他甚至怀疑巴尔是不是深层政府的成员，以及他本人是不是参与了叛国活动。近日多位证人在摇摆州份的听证会上出面指证美国选举的舞弊现象。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表示，由目前的情况来看，只是为了打败拜登赢得连任，应该不是今次川普的真正目标。川普真正想对付的是掌握金融、科技、媒体、情报、司法和某些军事部门的深层政府。吴家龙表示，如果决定以作弊来赌一铺，首先要有把握不要被捉到，不会被监视器影到，不会留低物证人证，这样的作弊才有用，而且不能够被对手预先就警觉。但是早在今年6月下旬，川普就已经针对邮寄选票用以提供作弊空间公开发出警告。民主党就仍然在11月3号的大选中夹硬要作弊，这说明民主党是被引蛇出洞跳入川普掘好的坑。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旁观者，你还相信靠作弊会没事会胜出？你真是以为美国不得了吗？所以根本不用担心美国主流媒体一直封杀川普的新闻，因为他们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吴家龙认为，美国总统这么重要的位置，不可能靠这么粗糙的作弊就胜出。他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测，川普肯定会连任，反观拜登就应该着急，而家恐怕是想承认败选亦都嚟唔切啦，因为大选作弊是刑事案件，无论是当选或者冇当选都会被追究，而且仲会扯出大规模有组织嘅犯罪，罪名将会是叛国罪，将来都会被一网打尽。吴家龙亦都强调，川普真正想对付嘅是总人数超过千人嘅深层政府，呢一个系引蛇出洞、设局有布嘅庞大工程。他表示，川普2号的大选舞弊演讲宣称可能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演讲，其实是准备动手的宣示，其中一项重点是逮捕叛国者，必要时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和戒严，就好像林肯总统当年那样。而另一个重点是要抽出在幕后干涉美国大选的中共，他相信美国和中共的关系还会再恶化，最坏的时刻还未过去。密歇根州的一名法官12月4号下令授权对该州的安特里姆县的22部 Dominion 投票机进行取证审查。川普法律团队高级顾问艾利斯星期日上午对霍士节目说，我们的团队今早8点半左右入去，将会在那里逗留8个钟头进行取证检查，大约48个钟头之后会有结果，那会帮我们对这些机器了解很多。川普团队对法官授权审查 Dominion 投票机的决定表示欢迎。川普法律团队负责人朱利安尼之前发推文说，这个是诚实选举的巨大胜利，密歇根州的安德里姆县下令对22部 Dominion 投票机进行取证检查，就是在安德里姆县曾经发生 Dominion 投票机将6000张川普选票转了给拜登。法官的命令指示，安德里姆县要维护、保存和保护该县所有用于选票制表的记录。法官下达的命令里面没有提到总统选举，不过安达里姆县就因为在统计点票过程中所出现的事件引发对 Dominion 投票机的争议。该县的总统大选点票的最初结果是拜登获胜，受到质疑之后发现 Dominion 系统的故障，令到6000张投给川普的选票转了给拜登，最终川普赢得该县。 该院书记官后来表示，这个是人为错误导致的，但是 Dominion 投票机已经被多位证人指证存在将川普的票转给拜登的情况。鲍威尔律师早前曾经表示，他手上掌握了大量选举欺诈证据，还掌握有 Dominion 实时操控选举的相片。鲍威尔已经在乔治亚州和麦歇根州提出诉讼。星期日下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表示，今次大选是舞弊和骗局，而并非是选举。蓬佩奥发文说，委内瑞拉的选举舞弊已经发生了，非法的马杜罗政权宣布的结果没有反映到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现在正在发生的美国大选是舞弊和骗局，而不是选举。白宫新闻秘书川普2020竞选顾问海利麦肯纳尼星期日发文说，民主党曾经要求进行大规模邮寄投票，民主党在美国很多州份取消了核对签名、选民 ID 和截止日期等保障措施。在一个从未出现过的选举系统的统计异常现象全国都存在，现在民主党人说不要问问题，这是错的。星期日下午，川普总统发推文说，到目前为止，纽约市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病毒检测呈现阳性。朱利安尼在6号晚发推文说，感谢我所有的朋友和追随者的祈祷与祝福，我得到好好的照顾，感觉好好，恢复得好快，一切都跟得上。川普团队的律师珍娜艾里斯星期日傍晚发文说，为老迪朱利安尼市长祈祷，他是一名坚强的战士。川普法律团队将会继续我们的重要工作，为选举诚信而战。我们在每个州都有一支强大的团队，以及能干的当地律师。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我们会继续努力计算所有的合法选票。川普竞选团队经理杰森米勒在知道朱利安尼确诊之后发文说，朱利安尼市长是最出色的，他永远地改变了纽约市，他改善了几百万人的生活，他是在911事件之后将国家凝聚在一起的具有团结力的人，他是川普的忠实盟友和令美国再次伟大的中坚力量，我们祝你早日康复。朱利安尼曾经是共和党的温和派，最初担任联邦检察官，起诉了很多有名的犯罪集团首脑。他跟着在1994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8年纽约市市长，在市长任内努力降低犯罪率，并且改善城市生活的品质。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受到恐怖袭击的911事件期间，担任市长的朱利安尼，他以突出的坐镇领导能力而闻名全球，令他被时代杂志列为2001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在911事件中的指挥表现还令他获得了美国市长的称誉。星期六晚，川普总统在乔治亚州举行了选举之后的第一次集会。网关专家报道，今次大规模的集会单单在三个保守派媒体上收看直播的人数就超过50万人。这三家媒体，一个是右派广播网，直播的时候超过27万人收看，而另一间英文新唐人接近16万人收看。在川普的 YouTube 频道就有接近7万人收看直播。直播结束之后，继续有更多的人收看川普集会录影。作为强烈对比，乔拜登之前发表的感恩节电视讲话只是有一千人收看他的直播，不过这依然没有影响到主流媒体继续吹嘘拜登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民主党政客。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